如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今朝出门口锁咗门未？有冇啲怀疑啦？开始好多时咧，我锁咗门，我行到 lift 口咧，又好似要走翻转头 check 下锁咗未？你试过未啊？先冇成日话我哋精神紧张啦，可能咧呢个嘅城市人都系咁啊。我记得我细个喺新界长大，要翻屋企咧要行过嗰啲嘅。啲即係好多屋啊，鄰居咁啊，嗰陣時咧係好似唔使點鎖門嘅，因為周圍都識曬嘅。我唔知道你試過咁嘅情況未啊？師母咧又喺新界長大，佢話俾你聽啊，嗰陣時好爽噶，就係去士多咧，啊佢姓容啦嚇，佢話阿勇，即係話佢爸爸，咁就可以咧記住帳攞條麵包翻屋企喎。你試過未啊？匪夷所思係咪啊？係啊，今日我哋冇啲咁嘅嘢啦。我哋去飲茶去食嘢呢，个手袋摆喺旁边，我哋好紧张啊，成日望住系咪驚得戳咁啊，成日都有啲短片俾人睇到啦，系咪我哋呢又去边度呢都好小心，我哋要锁好门。最近呢新闻报告话呢，就系、是、自从经济下滑呢，偷窃案嘅数字有上升嘅趋势。根据报告呢，香港嘅偷窃啦、爆窃啦、行骗案呢，较去年同期呢系升咗 38.6%。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是经济下滑的时候，人就会铤而走险，做出一些偷窃偷盗的行为，令犯案的数字升高呢？一定说其实偷窃就算不是在不景气之下都会有发生呢？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我将所有曾经犯过偷窃罪嘅人拎去问掉啦，当然啦，呢个讲笑吓，拎去问掉，哇咁严重，佢话世界咧就变得咧非常非常嘅荒凉，连嗰啲咧负责行刑嗰啲人啦，或者嗰啲行刑嗰啲架都唔够用啊！意思即系话，其实好严重。意思即系话咧，可能我哋或多或少喺我哋生命上边，喺我哋生活上边咧，都作出咗一啲嘅偷窃。偷盗的行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今天我们来到十诫里面的第八诫，不可偷盗。究竟这个诫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八诫不可偷盗四个字，这个我们说是一个很通用的命令 generic 的 command。 意思就是怎样呢？就是说他没有讲到谁偷，边个去偷，偷咩嘢，偷边个，冇讲到时间，冇讲到咧个动机，净系话不可偷盗，意味住就系无论咩原因、咩时间、咩事情、人物，都系唔应该有偷盗呢个行为。其实你翻开旧约圣经咧，其实有好多道经文咧都讲到咧有关偷窃嘅，譬如出埃及记第22:1，不如我哋一齐读啊。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是吗？偷人的东西呢，被人发现要赔的。又跟着另外一段经文在利未记19:13，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但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是不可以这样去做，不可以偷，不可以强夺的。但是都有处理的方法，是怎样？赔咯，好清楚，清清晰晰，系咪啊？讲到咧，嗰个处理嘅方法系点样？系好直接嘅。但系去到第八诫所讲嘅偷盗，原来系同咩有关呢？系同卖人有关啊，系拐带人口啊。喺出埃及记第21:16咁啊，个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即系拐咗个人啦，将佢卖咗，又或者咧捉咗佢翻嚟咧。留咗喺自己屋企，即系当然系唔系好好咁请佢食嘢啦，一定系奴役佢啦，必要致死。呢段经文亦都讲到啦，《生命记》24:7，不如我一齐读啊。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有没有发觉刚才讲偷物件、偷牛、偷羊，同这里去偷拐卖那个人 那个赔偿是差很远的，那个惩罚很差很远的，是不是？这个是要怎样？是要除掉，是要致死的。原来在当时来讲是有奴隶的制度，所以摩西呢也有奴隶的法例来到去讲的。譬如在买卖奴隶那里他有这么讲，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原来就算是作为奴隶，他都有那个的自主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就是怎样做满了七年，第七年他就可以自自由由白白这样出去。上述的经文给我们看得到，当时就算是奴隶都享有人应有的自由。有奴隶的制度就产生了贩卖人口去谋取暴利的情况。你一定认识一个人在旧约里面是被人拐卖了，你记不记得是谁？约瑟。经文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20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大家都读过都知道这段经文，不过你没想到原来是讲拐卖人口，是吗？没讲到原来这个是跟 第八届是有关系的。非法贩卖人是律法所禁止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买卖人口去偷窃、去偷人、去拐卖他是这么严重，是要处死呢？是因为他漠视了赐生命的神，扭曲了创造主创造的原意。上帝做人希望人人平等，都应该享有生存和自由这些的权利，其他人是不应该、不可以妄然这样夺去他的。所以这个重点不是在于怎样去偷窃其他人的物件，是讲紧去偷窃了一个人的自主权，亦都没有重视他的自由。另一方面，亦都破坏了、伤害了这个被拐卖的人的家人。如果你睇翻下呢个嘅约瑟被捉咗去被卖嘅故事咧，啊当然咧，雅各吓佢爸爸咧，最初咧系以为佢死咗，系咪啊？咁好伤心，非常嘅伤心。然后到最后，当约瑟邀请话俾佢哥哥听，邀请佢爸爸去到埃及嘅时候，佢爸爸信唔信啊？系唔信佢啲哥哥啊？原来因着这些事情是令到家庭是产生那种不信任的。到最后雅各他说，我希望能够趁着我再生的年日都有机会去见到我亲爱的仔，可以看到那一生里面那种的记挂、那种的怀念、那种的失落。所以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或者在第八戒所描述的，是所带来的那种的困难和痛苦。如果我们说第六戒是不可杀人，是爱惜生命，第七戒不可奸淫，是爱惜婚姻和家庭，今天所讲的第八戒不可偷盗，是爱惜人的自由。旧约经文曾经多次提及到偷盗、拐卖人，当中在利未记、申命记、耶利米书、亚摩斯书都有记载。圣经学者指出，是因着制度上面的不公平和人心的罪恶，孕育了这些的侵占、剥削的行为。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九到第十节那里这样形容，我们一起读吧。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你看看，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短短的一节的经文里面讲的是怎样？这些的人是犯了有五个的戒，看不看到？不是第五戒，是五个的戒命。但是这些人好像若无其事这样，仍然如常地去到圣殿里面，去到 上帝的面前去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不会都是好像这样的人呢？你说牧师，我从没拐卖过人，很严重的指控。但是我们会不会都在不知不觉之下，我们认同了一些制度，在不知不觉之下，我们都希望为自己争到最高的利益，以致我们侵占了其他人的自由，侵占了其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竟然是不知道，并且如常地去到上帝的殿来去敬拜祂。跟着经文怎样说呢？跟着经文说，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需要真的再一次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在这个诫命上面我们犯了，是可能是不觉意里面，可能是一个认同了这个整个的不公，认同了这个情况，以致我们同样是犯了这个罪呢？另一方面，其实今日贩卖人口的问题仍然很严重。根据这个约略的数字，就是全球仍然有4000万的人仍然是被在奴役，有大部分是小孩子，有很多是被人拐卖了，然后进到这个奴隶的市场。我记得有好几年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都见到成日都登了很多啲相出嚟，啲细路仔唔见咗个细路仔嘅相。就算系咁文明嘅一个国家，都同样出现咁嘅问题。今日冇时间同大家去细心去研究，但系当你上网嘅时候，你会睇到有好多嘅机构、好多嘅志愿团体都喺呢方面去努力去遏止呢啲贩卖嘅行为。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听到心里面扎心有感动嘅，我鼓励你去看看机构怎样能够 去认同，并且呢去参与这些行动。来到新约，我们怎么看偷渡呢？你来到这里，你说你是牧师，偷渡我知道是不好，我从来都没有犯过，不关我事。不如我们去看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看看是不是都我们值得去一起去反省。学业上面，你有没有出过猫啊？可能我昨天周六的时候，我问有没有出过猫，大家都在那里笑，可能他是较为年轻一点，仍然在上学，可能大家都离开了学校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试过斜斜地瞄下隔离的答案是怎样？你说牧师你这么小事，你知不知道在学术上面抄袭是很严重的罪行？我们成日在报纸上看到有些人去将人家的什么论文抄了之后被人发现得到，是一个的罪行。在职场上面，你有没有用各种的手法来到去偷窃呢？譬如 原本 那样东西是人家做好了，但你不知道你很适用一些手段去抢了人家，于是乎呢，那些功劳去归返给你自己。作为员工，你有没有偷懒呢？其实偷懒这个很有意思，你不应该懒的，你偷回来，是不是偷了人家懒，我可不可以这样去形容？在一本书呢，美国出版叫做美国去讲真话的一本书，是一个很畅销的书。当中里面提到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迟到早退，在工作上面对每一样比你要做 的工作有没有做足，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做了你私人的事，有没有开工数吃饭，作为老板你有没有剥削员工。你说唉，牧师又讲这些事。是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讲这些。又或者我们说，牧师你都不明白，这些行规来的嘛。 是啊，我没办法，他一足高打船人，说这些是不对的。但是容我在这里去提大家，有时有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踩紧界呢？我们有没有踩紧界呢？是啊，法例上面我没错的，但在很多灰色地带上面，我们就尝试试一些底线。我上次讲帮我奸淫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就试一些底线，不得咩？为什么不可以啊？永远都是这样的，你不开始你那个的防卫的防御的系统，你那个的意识开始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踩了下去了。而仍然跟自己好像有很多藉口说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要在这个在世但是不熟世里面，我们要为盐为光。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分别为圣，当我们说在我们生活上面要作一个好见证，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抑或我们只不过在不断去踩界呢？弟兄姊妹，是啊，当人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做呢？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因为他迟到嘛，我成日是很准时，整多两下我都觉得他都迟了，我都迟了，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心态呢？没错，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踩界的话，我们可能会吃亏。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见证能够去给人看到我们与其他人是有分别的呢？另一方面，偷取了上帝的物件。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第九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我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近来因着没有现场实体崇拜，很多时是网上，就算现在开回现场实体，我们都没有收奉献。那你发觉我好像讲多了，有关每次都提大家要奉献，是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牧师你经常讲钱的，可能每一次提我都是用一个心，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偷取了上帝的物件呢？其实那个奉献就是那种的甘心乐意的呈现，去回应上帝的爱。那个奉献就是愿意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么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用小部分来回应，去表达我们那份至诚那份的呈现和一个的回应。我想今天我们经常说十分之一啦，在这个收入里面是来自旧约一些这样的教导。我们都经常说，如果当每一个会友都能够实践十分之一的时候，教会就有更多的钱可以做更大的事。是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有没有将应该给回上帝的给回他呢？另外是过分的积聚。宗教改革的时候出版的一本叫做《海德堡教义问答》，是将很多我们信仰上面的Q&A 咁样啦，吓嗰啲问答去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去作一个好嘅基督徒？里边咁样形容，佢话偷盗系有两种嘅形态出现。第一种形态系贪心，第二种形态系滥用同埋浪费我哋所拥有嘅资源。好明显地，当我哋滥用我哋所拥有嘅资源嘅时候，这个根据这个教义所讲，都是偷盗的其中一种的表现，一种的形态。弟兄姊妹，你拥有的多不多？你有没有好好去运用它呢？ 我记得在神学院搬出来的时候，我送了600本书给神学院的图书馆。我记得由上次搬屋搬去现在我住的屋的时候，大屋搬小屋，我丢了很多东西。原来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你有没有试过一清屋的时候，一搬屋的时候，硬是有很多东西你发觉哇好久没用过。有样这样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或许我们都要问自己，所拥有的是不是真的善用所拥有的呢？所拥有的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的呢？所拥有的是不是原来我们可以拿出去跟人来对分享的呢？我们所拥有的是不是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那种买啊买啊买啊，积住积住积住那种的心态，但其实是没用的呢？我们可不可以将这种有余的不要过分的积聚而跟人来对分享呢？上帝创造亦都拥有一切，经文这样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是属于耶和华。我们怎样呢？我们只不过是他派我们来管理他手所做的。是因着这些经文就出现管家这个意念，大家都会听过管家，是不是？我们说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去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些的事物。管家就好像一个屋，你和主人去管理这间屋，但这间屋不属于你的，个屋主不是你，但是你会好好去打理这间的屋。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去管理好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事物呢？那你说牧师啊，管家和偷盗好像没什么拉更这样。或者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呢，经文来自以弗所书4:28，我们读上面那段。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是啊，这段经文是说不要再偷了，不要再偷，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原来当你不可以再偷，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管理上帝所给你的是可以怎样呢？第一是不要再偷了，第二是努力做正当的事，第三是慷慨地赠予。我真的呢并排这样将这两段的经文摆出来，你留意一下和合本呢，上面讲就可有余，是不是有四个字上面那里？原来原文那里呢是没有这个余字的，你看回和合本呢是有几个黑点在这里，意思是原本没有的。哇，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原来就不是说你有余的时候先去跟人分享，你可有，你有啊，就要跟人分享。所以我觉得新普及译本这样译呢，我觉得是明白那个原意，就是说你努力做正当的工作，然后慷慨地赠予，没有说你有的时候才赠予。看不到那个很重要的一点。我相信有很多人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不慷慨的。但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的，拥有的很少的，但是他连很少的他都愿意跟人去分享的。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这样。或者我们逐点来去看。第一是不要再偷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刚才去一路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一路去带着大家去反省自己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行为或多或少都犯上了偷窃的行为呢？第一样东西你要做的，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要承认啊。要承认自己是有欠缺，要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软弱啊。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你听到心里面扎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啊？不要拉拉扯扯了，不要拖拖拉拉了，就在这一刻就去向上帝说，神啊，我过去在偷盗偷窃这个行为上面是有软弱的地方， 求你依刻让我去立志，我要将呢啲唔好嘅事物去摆低佢，不要再偷，系好清楚去立事要处理嘅一个问题。第二方面，作正经事，乜嘢系作正经事啊？我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俾我哋有好好嘅提示，我哋一齐读。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要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什么缺乏了。要行事端正啊，唔单止外在要对得到人，自己里面都要点啊？系按住上帝嘅吩咐啊。系啊，我哋所做嘅一切唔单止净系为咗自己，我哋更能够系为神啊，以致我哋嘅生命系成为一个见证嚟去荣耀神啊。偷窃有个意思系咩啊？系不劳而获。偷窃好明显地是因为我们想走捷径，偷窃总是令到我们即是很爽的，是不是？可能有些这样的，如果不是你不会继续做下去，是不是？你当然有些好处你会做偷窃的，都是一个倾向，就是想快手一点，搞定一些捷径一点。按自己本分的意思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去踩界，而不是去强占了，以至更容易去做。另外，偷窃的行为、偷盗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出于自己对现状的不满足。对现状的不满足，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跟其他人比较，他有为什么我没有的，他这么好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需要常常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回上帝在我们每一天生命里面那个丰盛，那种的施予，那种的供应，那个恩手的带领。可能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其他人去比较，反而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上帝的恩手怎么拖带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懂得怎么去感恩。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至七节，不如我一起读吧。其实敬虔已有知足才是大大的利益，因为我们并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拥有的是上帝给的，当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不需要跟他去比较，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被看为宝贵的。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上面都每一个人是不同，但是都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的时候，那份的知足就来得令我们安心。是因为那个敬虔看到一切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知足。最近有弟兄姊妹介绍一本书，一本书叫《活出十诫的真自由》。于是我嗱嗱声同工去即刻为图书馆买了一本书回来，不是太厚，很薄，很容易讲的，都是讲十诫的，是古伦神父所讲的，所写的。当中当我揭到第八诫的时候，他的标题是什么呢？第八诫他说是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当他讲到第八诫的时候，他说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就是那种的知足，那种的明白自己今天所拥有的是上帝的恩典。最后在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是同人来分享，有知足的心，于是乎可能我们不会有那种经常想偷东西，想去同人比较之下，希望同样人家有那么多，我有那么多，这种的心态去抢东西，去偷东西的相反不是不去抢，不去偷，抢东西的相反是能够付出和施予。抢东西、偷东西的相反不是保存为自己所拥有，而是同人来对分享。不可偷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单止是停止了这种行为， 我们更加是能够施出援手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刚才我在上前面那里讲，就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运用呢？不一定只是财物的。诗班今天，诗琴今天，就是他能够将上帝所给他在音乐上面的恩赐作彼此的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为他们去感谢主，在疫情里面冒着这个的感染的风险，是吧？有人说唱歌很高危的，你知不知道？但其实呢，都近来发觉也都未必是的。所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浪费了上帝所给他们的恩赐，所以他们来弹琴，所以他们来去唱，为的就是将上帝所给他的恩典，所给他的恩赐能够好好去运用，作一个好管家。作为一个的结束，我想引用一段的经文，是来自罗马书第十三章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唯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你再细心睇下呢度，又犯咗好多嘅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系犯咗第七、第六、第八同埋第十诫。原来当我们不再去犯这些诫命的时候，当我们用爱来到去跟人来到去相处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同了。所以积极来说，我们不是制止偷盗偷窃的行为，积极的是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以爱来到去对其他的人，以爱来去相待，以爱来去对抗我们内心这个偷窃偷盗的心态。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圣经上面的提醒，你透过第八诫让我们去明白，去检视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都不希望在偷窃上面，在偷盗上面，我们 是有跌倒。主啊，我们愿意做得更好，求你的爱加倍临在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是做得更好。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